这个是第二章主题，第二章主题最好请听这个话。
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进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进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进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对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问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亚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迟，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五十人去，寻找了三天也没有找着。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童子。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
那个历经读过列王记上，现在读列王记下。那个列王记下，我们现在读的这几章就是关于先知以利沙、以利沙的事情啊，就是记在前面。那么在列王记下的第一章还是以利亚，那么这一章就说到以利亚要离开以利沙，那么他们的关系 这里会告诉我们，就是以利亚是以利沙的师父啊。啊，在那个时候有一种情况，就是先知都要收门徒，那先知收门徒。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现在办神学院，它的根据就是根据这一个，就是先知收门徒，所以就来办神学院。但是办神学院和当时先知收门徒是不是相同的，我们不敢说。那么我因为也知道，当时先知收了很多门徒，门徒不一定会生的，有的先知的门徒生的起，有的不能。那么以利亚他说的这个民族是被神用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拣选的啊。所以我就觉得在神学院里面很多去读神学的人，当然他们是很有心要侍奉神，但是不一定就是神呼召的啊，不是神呼召。那么我们要在读这个列王记上啊，经文读十九章，就是九章，好，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这个他是自己呀，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群到你那里，就要给我哈雪王做亚兰王，又告尼士的孙子耶夫的以色列王，定高亚和米和拉人沙发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结束。那么这个先知以利沙是神要以利亚高的，所以到十九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发的儿子以利沙耕地，这条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跑到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请你容我先去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那么看来这个以利亚收门徒，就是把他的衣服搭在以利亚的身上，就说他做门徒。那么以利亚这个先知是当时是很有名的大先知，都知道这个叫以利亚啊。那么他就说他做门徒，他说他做门徒是根据神的话。所以今天读神学院的人不一定都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他有心，一定读神学院的人是有心要跟随主，可是愿意跟随主的人是不是神就是要他去读神学院，或者要他出来以后就是一定是跟神，这个不一定。所以因为没有神的呼召，就不会有神的膏油在身上。因为有的人出来就是毕业出来，他在那里做许多的工，不一定啊神的恩典或者说神的生命在他的身上。那么所以现在呢，我说有一批的这个中国神学院毕业的学生还有海外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也是做牧师的，我们在一起读圣经，就像我们这种读圣经一起读。那么他们就有一个我们在读圣经读了可能好几个月了那么他就能成为一个，你读完以后他们就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在神学院没有学到这些东西，没有学到这些，所以这个就很难讲了。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只是回到神的话里，那么就是按照神的话我们真正讲我们就怎么做。所以我自己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忠实神的话，尊重神的话，圣经里怎么讲我根据圣经所讲的，那么我们就来交通。那么这些交通可能有的人听进去是不大顺耳的啊，不大顺耳，所以他们这些就有这个传道人听到我们读圣经的交通以后，他就讲，就是你讲的这些话现在好多人都不敢讲，你不能够讲，就是圣经里正是真理，你要讲其实不容易的，很多人不愿意讲，你这一讲出来就要得罪很多人，或者有的人他不是按照一个做法在哪里做啊。比方我就说了，牧师这个制度，牧师在圣经里是有这个恩赐的，是神给恩赐的。牧师的意思就是他那个牧养，在教会里面牧养。我说但是牧师这个制度圣经里没有的， 啊，老牧师案例青年牧师，或者哪些人的案例的牧师啊，或者这个是你的怎么样？那么现在的这个牧师制度、案例的制度都不符合圣经，那么这样的话说出去，那么牧师都在反对我。因为这样的话不止我在那里说，这个话已经说了至少在中国都接近七十年了啊，这个真理已经传了七十年。但是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不是说这个牧师不对，我们乃是说这个制度不对。你要案例乃是根据神说话，不是我们任何人的案例，而不是这个。那么他们就根据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和巴拿巴要去做神的工，那里不是按保罗做牧师，保罗早就是神所拣选的，神要派他出去是圣灵在哪里做，而不是人在哪里做。那么现在我们都是人在哪里做，那么我们几个觉得这个牧师还可以，这个人还可以，又是神学院毕业，我们就按理按理他来做牧师。但是人现在都是这种办法，那么这个不一定。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这些被案例的人不做神的工，他们也很热心给我们做神的工，但是这一个毕竟这个制度不是神所要求的这个制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今天啊，我们读到这个第二章，这里说到以利沙和以利亚的情况。那么我们读到列王记，我们曾经发了一个表给大家，就是哪一些人做王，哪一些人做王。我想如果你们有兴趣或者记忆力好一点的你就看见以利亚这个先知是从亚哈起开始在那里不是什么，因为他是以色列的先知，不是犹大国的先知，是以色列的先知。那么现在来了一个以利沙，也是以色列的先知，不是犹大国的先知啊。这两个先知都是身为以色列国预备的。为什么神预备这么两个大的先知在以色列国呢？因为以色列国是拜金牛犊啊，他们做了两个金牛犊在那里拜，连累神，所以要先知去让他们转回，转回。所以我们读列王记上下，你就看见以色列的先知、以色列的王里面，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好的，都是坏的。可能耶稣稍微好一点，我们还能读到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表里面，好像把它算成半好半坏啊，因为他做了一些事情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读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如果你有兴趣，你就可以把这些王他的年代，就他做了多少年的王，你可以把它稍稍记一下啊，稍稍记一下，这对你有帮助啊。比方耶罗伯安，他是做了二十二年的王，他的儿子拿达只做了两年，比如巴沙只做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四年，二十四年，由他的儿子以拿只做了两年。那么转过来，那么他的儿子死了，他的儿子就死了，死了以后呢，那么就是新历只做了七天，七天以后呢，就是案例，案例只做了十二年，案例做完王以后，就是案例的儿子亚哈做王，亚哈也做了十二年王，在十二年王做完了，那么这个亚哈就完了。那么亚哈结束以后，那么就是亚哈的儿子结束了亚哈谢，亚哈谢只做了两年王，他就死了，死了然后就由他的越南结束他做王。越南呢是他的弟弟，这是他做好。那么在以色列，那么在犹大国呢，你就看见第一个就是亚罗伯安啊，罗伯安他在那里做王，罗伯安只做了十七年，那么他的儿子亚比安只做了三年，最长的一个就是亚撒做了四十年，亚撒完了就是约沙法，约沙法做了二十五年了嘛，就是就完了。那么就是他的年代。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以利沙的这个时候啊，说以利沙这个时候，那就是亚哈谢已经死了，做两年王他已经死了，已经死了。那么他以后是越南，他很凶啊，这个是越南的时做王的时间。那么越南做王的时间，因为是列王记下，就要看 有没有发还没有发吧？
没有下。
哎，有
没有下？
那个是都有的哈，那个是下了，不知道怎么做的。那么越南做王的时候，就是同时间做王的犹大王，就是约沙法。约沙法是他一起做的，是犹大王。嗯，那么现在呢，在这个时段，我们就看第一节，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就是神要把以利亚接到天上去，是用旋风，就是很大的一阵旋风把它接上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因为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徒弟和师傅，以利沙知不知道以利亚他的孙子被接走了？他知道了，这里我们就下面知道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从杰甲前往，这个杰甲应该是靠近米迦山的加米山的一个杰甲啊，这里有好至少有三个杰甲，这个杰甲是靠的加米山，就是以利亚住在那个山上的加米山的那个杰甲。杰甲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滚开的意思，滚去的意思啊。我们在跟以色列人他们要过约旦河，和约书亚一起跟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啊，先就到了杰甲，他们在杰甲就行国礼，神就告诉他们，就把这个外邦的啊，这个肉体的这个都会啊，使他们自然出去，很看这个在约书亚记里头告诉我们。好，我想或者我们把这一段圣经啊，我们读一读好吗？这一段圣经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二节，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国礼。为什么呢？第四节说，约书亚行国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人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国礼，为第一，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国礼，神很注重国礼，就是要他们，因为国礼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的一个约。啊，就在创世纪里面，是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就是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代都要在生出来的第八天，男丁男的生出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在身体上做一个记号。受割礼的意思，在罗马书告诉我们，那就是说把心里的误会要出去。啊，受割礼应该是心里的割礼，不是外面的割礼。所以在这里神就告诉他们要受割礼。那么第九节啊，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滚去，要受割礼。那么在耶利米书也告诉我们，割礼是指的耳朵和心，耳朵要受割礼，心要受割礼。割礼就是说凡是不舒服神的埃及的世界的这些羞辱这些误会都要从我们身上出去啊，这个就是合理的意思。所以杰甲这个地方就叫取个名字，他们受割礼就叫杰甲。杰甲这两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把误会羞辱出去，杰甲就是出去，就是滚出去，滚开滚去啊，把我们身上的那些埃及的羞辱，那就是从世界来的，从罪恶来的这些东西要滚去。所以今天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就要从解甲开始。那 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路都是应该从记载开始啊，也就是说要从格林开始，每个基督徒的路，信主以后我们的路就是要从记载开始。所以这个吉甲的意思就是告诉以利沙，以利亚也告诉以利沙，如果你要来侍奉神，你成为神的先知，那我们的路就是从吉甲开始。所以他们从吉甲前往，从吉甲开始。第二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你，你顺着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你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伯特利这一个字是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殿或者神的家的意思。伯特利是神的殿和神的家。但是我们在读列王记上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罗波安就做了两个金牛犊，有一个金牛犊就是摆在伯特利。那么伯特利应该是神的殿，敬拜神的地方，现在变成偶像的地方，侍奉偶像的地方，侍奉偶像的地方。所以从吉甲开始，那个属灵的意义，我们侍奉神的人是要从吉甲开始，要把那个属世的那些羞辱污秽从我们身上滚去，罪恶的东西滚去，然后我们侍奉神的人就要做恢复的工作，就要到伯特利做恢复的工作。那就是说要把伯特利是神的殿，要把它恢复起来，要把有许多偶像的东西要把它除去，要把它除去，这就是要到伯特利。那么要到伯特利，你要把这些偶像除去，要恢复神的殿，神的侍奉，那么这里就需要代价，那个一个先知就要敢说话啊，你就不要怕。如果你这个先知不敢说话，你怕，你就没有法子做恢复神的工作。我们想以利亚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啊，以利亚是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亚哈那个王就说他是他的仇敌啊，因为他敢为神做事，把巴黎的先知杀了450个啊，就是因为他敢。所以这以利亚又说神是要他到伯特利去，那么我们想神为什么要他到伯特利，这个他不是欺骗他的，也就是神不他信，就是要让以利沙看见你啊，这一条你要做先知，要说什么话，那就要恢复什么点，那就一定要从伯特利在那里啊工作。所以两个人就到伯特利去，那么以利亚告诉他，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你要拿差不多到伯特利去，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怕做伯特利的工作，怕做恢复的工作，你就不要去了，你就停在这里。那么我现在要去啊，生产我去，所以你立场不行，我要跟你们去啊。他只是永生的愿望啊，其实他要和他一起去，他去了。第三节，主伯特利先知的门徒出来见伊丽莎，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请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那么这里有很多先知的门徒很关心伊丽莎，就以为他不知道，就说：“今天是要把你的师傅伊利亚要接走，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事情，你们不要来说啊，我知道这件事情。当然神是借着以利亚去告了以利沙，因为以利沙曾经一定要告诉以利亚这个事情。那么以利亚在走的时候没有给他交代什么事情，或者是带他走了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就是让他知道你以后做先知这条路就是这样走，你能不能够走，那么他愿意跟他走。好， 第四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要么派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经过伯特利以后就到耶利哥。那么耶利哥这一个城，我们知道是受咒诅的城啊，也是亚离以色列进迦南是第一座没有打仗就围绕城七天，这个城就垮了，就攻下来了。那么以后就是说，以后不许有人再来修建这个城啊。那么在亚哈的年代，我们就有人来修这个城，我们住过了啊。结果这个修城的这个人就离门算。按门算的时候，修城墙的时候，那么在十七章，十七章，十六章，对不起，这个列王记上十六章第三十四节，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西耶勒从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西伯，这是耶和华。那么现在呢，他们要到耶利哥去，耶利哥是一个有咒诅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也有一根先知的门徒在那里啊，先知门徒在那里，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利亚的工作是在一些被受咒诅的这个地方，他还在那里要传扬神的话，传扬神的话。那么他说，以利沙你就不要去了，你在这里等候我，在伯特利等候。他不行，他说我一定要和你们到去，所以他们就到了耶利哥。耶利哥这个城呢，它原来的名字叫做棕树城，棕树就是 palm tree， 这个它是棕树城，那里有很多的棕树，这是原来的名字。因为后来他们对抗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城是棕树。好，那么以利亚工作的地方也是在这些地方，就是很困难的地方啊，他在那里传扬神的话。所以两个人就到了耶利哥。第五节，住耶利哥的名先知门徒就记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进你的四主地带，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他们很关心耶利哥，也有先知的门徒在那个地方。第六节，以利亚跟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知道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二人一同前往，这是神现在要他进入约旦河了啊，从约旦河的西面要到约旦河的东面去，经过约旦河。那么约旦河的意思，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约旦河的意思，那是要在这里受浸，代表受浸的意思，代表死的意思，死的意思。以色列人是经过约旦河，然后他们再到迦南地区，这意思他们是要从迦南地经过约旦河到约旦河的东面。这里就是代表以利亚告诉以利沙，你一定这个人要经过约旦河，就是整个的人都要在那里埋葬在里头啊！你要做什么工作，一定要走这一条路。好，第七点，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个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啊。先知门徒有五十个人，他们要去看，因为他们听说以利亚拣选了以利沙。那么以利亚正要把他接走了，我们就看神的灵到底现在感不感动以利沙，是不是感动以利亚的灵现在又到了以利沙的身上。所以第八节，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一把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回。他把他的外衣，以利亚的外衣脱出来，这一件外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他就把这个外衣啊披在伊丽莎的身上，这神人的外衣啊，先知的外衣。 他因为这个万一在月亮河上打水，月亮河就干了，他们两个就过去了。第九节，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事？”反求。那么看到以利沙是跟着以利亚一直到底，这条路一直走到底啊。那么看看你跟到我到底，你最后你有什么话，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原来没有感动两字，愿就是神在他身上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加倍就是两倍的意思，就是高多脱许两倍双倍的你啊，就是一倍是在你以利亚的身上，现在我还要多一倍，他要求啊多一倍。那么这一个以利亚说师姐，你所求的难得就是很难的意思，这个很难，感动我的只有一倍，那么到底你的身上要两倍，这个很难啊，这个我怎么说呢？他说：“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被割走；不然，就割不走呀。嗯”这里你能不能得着？就是神，你能不能够让你的眼睛能看见我离去？如果神要我，你看见我离去，神就会祝福你。那么我的知识以后就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有心要跟着我，一直走到这个路的最后，啊，走到最后。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要跟着主耶稣走到那一个的最后，主耶稣啊，这个最后啊。这一点他们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和马叫人看看，神是要用旋风接以利沙以利亚升天，但是没有说要火车和马接他上天，火车和马的意思就是把他们隔开，把他们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十二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那么为什么叫他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呢？啊，就是以利亚为着神在以色列打了很大的仗啊，很大的仗啊，杀先知也好，那他是代表。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就是不要自己的衣服撕掉，他撕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十四节，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那么这就证明神的灵现在是在伊丽莎的身上。师母姐，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有五十个先知门徒在对面看这件事情，就说感动伊利亚的灵，感动伊丽莎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那么这里这五十个门徒好像也是进了圣经学校，或者是啊，这个神学院的，但是神的灵没有在他身上。那么反而在以利沙的身上，所以他们来服侍在他面前啊，这个灵。那么我们知道，感动以利亚的灵不是以利亚自己的灵，那是神的灵，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讲，感动马丁路德的灵，那是神的灵，感动他的灵，可能这个灵进入在其他的神儿女的身上啊，这个灵啊，马丁路德是一个在神的面前，1959年是很忠心的一个，他和天主教分裂出来啊，马丁路德1529，哎，就是1500年，1529，那么他就分裂出来，他是就在天主教里面，原来天只有基督教，只有天主教是合法的，其他都不合法，不合法。那么历代以来就有许多，有一本书叫做。就是走天佑的教会的一个书，它里面就写了从历代以来还在马丁路德以前，每一个时代都有人看见天主教是错的，都从天主教里头出来，自己有聚会就是错，每一个时代。那么到马丁路德的时代，就是15世纪，他就很厉害的出来，这个路德的时代
他就看见天主教实在是错了。比方天主教他们做一件很错的事情，就是买赎罪券。赎罪券，假如我今天杀了一个人，那么他们就认为彼得是教皇，第一任教皇，可以赦免我的罪。那么我怎么办呢？我就花10,000块钱，就到教皇去那里买10,000块钱赎罪券。教皇呢，就把他的赎罪券给我，他就代表神就赦免我的罪，我杀了这个人就没有罪了。律法不能审判我，法庭不能审判我，因为当时的天主教教皇是高过了皇帝，皇帝的罪都要天主教的教皇审，所以皇帝不敢说话，法庭不敢审判，就卖赎罪券。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件罪，很大的一个邪恶的事情。所以马丁路德就列举了几十条来反对这个教皇，但是当时他的力量不够，他一个人就站在外面，叫我们不接见他，最后他们想把他处死。所以他有一首诗歌是很有名啊，就是神是他大能的堡垒，他跟这个黑暗的权势斗争。你教皇的后面还有撒旦，所以听别人说教皇的后面有撒旦，天主教的人听见就很不顺眼了。的确是这样啊，的确是这样。所以马丁路德当时我们叫它做改教的运动，那么所以基督教就是从天主教这边出来啊，就是恢复到圣经的真理里头去，恢复进去啊。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说马丁感动马丁路德的名，不是马丁路德自己的名，那是神的名，这个名可以做工在其他人的身上。今天神的名也是在那里做工，神要拣选一个人来恢复他的工作，带进主耶稣的国度。那么这个灵过去可能在哪些人的身上做工，今天这个灵可以做。所以那个时候灵的转移这本书我还没有我很仔细的在读，还没有完。那么这本书呢里面的问题就是说，人的灵可以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是错的，圣经里面跟我们这样讲。但是人的灵是可以出来的，怎么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和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在那里交通，他就说话了，但是他的灵可以出来，随着他的话语出来，你可以摸着他的这个灵啊，我们可以摸着他这个说话的灵，可以有一个 touch， 你就知道这个人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你 touch 他这个人的灵是怎么一个灵，你可以 touch 他，是干净的污秽的还是这个可以接触，但是他不能附在我的身上来，不然这是错的，没有这样的附着。邪灵可以附着，人的灵不能附着到你的身上，圣经里面说这样的话啊。所以灵不能够，人的灵不能转移，但是人的灵可以出来，我们人和人之间可以操起这个灵啊，摸着这个灵，这是对的。我有一次和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我就听过他讲了一次道啊，但是我相隔了40年没见他的面，因为他监狱关了几十年放出来，我有一次去看他，他根本不认识我，但是我一看他的胡子都很长，但是我知道这是他，我在他家里。那么我和他交通，在交通只说了几句话，就是我们灵里面就通了。那么我交通，我一说话他问我我就答，问我我就给他讲，这样一讲他的灵没有我的灵，我的灵我掏取他的灵，我们就通了。他一点没有怕，就是说没有畏惧我，因为我们不见，那个是在那个环境里的基督徒不能见面的，见面就是有罪，别人知道了你就不得了这个事情啊，那你们就可以。所以如果你有这样辨别的灵，辨别的灵啊，圣经里说那个辨别诸灵，你有这样的灵，你就不怕假弟兄，你就不怕假先知，因为他一拿你的灵一摸他，你知道是真假。如果你没有到这个程度，你就摸不出来，你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命，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时候他可以说很好听的话啊，你就很同情他，我是基督徒，我也有爱心，但是他的命已经不对了，你摸不着他这个。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做错的事情啊，会做错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很重要，命不能附在人的命，不能附在人的身上啊，不能转移到人的身上去。但是人的命是可以讲话，通过讲话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会听他说话，用我们的灵套取他这个灵，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灵啊，这个很清楚。那么现在感动以利沙的这个灵，就是感动以利亚的这个灵，那就是神的灵。
就看见是感动他了。十六节，这些耶利哥的这些先知的民众就对他讲了，他说我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求你用他们去寻找你的师父，或者耶和华的名将他提起来投上五山五谷。以利亚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为什么不必打发人去呢？就是说他知道以利亚不是投在哪个山谷，已经是到天上去了。十七节，他们再三追求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被打发五十人去寻找，要三天也没有找着。十八节，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就是找不到了啊。那么在圣经里头有两个人是没有进过死啊升天的，一个就是以利亚，还有一个就是以诺啊，创世纪里面的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被神取去了，这两个人是没有死。那么《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也记载一个人也被神提走了啊，我们说的这个《使徒行传》九章，说错了，第八章第三十八节，于是吩咐车站住，非利和太监二人同向水里去，非利就被他施洗，从三十九节从水里上来，主人明把非利提去了，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索下索都遇见非利，他走遍那地方，在歌城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那么这个非利也是提去的，但是这个提去就是神把他从这里提到那里去了，提到那里去，他没有升仙宫升天，这是提去的。那个使徒行传后面，你看到保罗和了三月，盖撒利亚还到他的家里去，他还有交通。我想这里呢，就是说的在心里没有这样的事情，是在里面也可以把人提去。正在那里做，所以因为这个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以诺没有经过死亡，所以就圣经的人就觉得可能这两个人以后要来，还经过死。所以耶稣曾经在那个变化山上变那个摩西有以利亚在那个山上出现变化山所以彼得就说，这里真好，那我打三座棚给你们，他不是在彼得在那里说吗？所以现在已经声音说，只有主耶稣是爱神的爱子，你要听他就是以利亚和摩西都不行，摩西是经过死的，以利亚是升天跟升天的那么现在以利亚以后来不来怎么来，以诺来不来，怎么来那么我们就很难讲。那么启示录里头有两个穿毛衣的人要穿道这个四十二个月，那么四十以后就是他们两个，因为这两个要经过死有的读圣经里面讲，整个圣经里头只有这两个人没有死，那么一个人不能死两次对不对，不能死两次。那两个穿毛衣的人是从神那里来的人，他不能说死了一次现在又来复活又死一次那么可能就是那两个人现在我们不知道不敢做一个定论有人读圣经他是这样看这个问题这个不是这个背景提到盖撒利亚去了因为他没有死，如果他没有死圣经要记载真的没有记得这个事情，因为一个人不死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差不多。我们说死两次，就是他第一次死了，第二次又来死。那差不多那是复活了，他那一次就不要算他是死了，那是复活了，对不对？所以说他复活，那个就不是叫死了两次。又是复活了，那是一个神奇，神叫复活。那么在圣经里头复活的人不止他那撒勒一个，我看以利亚寡妇，那个寡妇的儿子不是复活了吗？好像我们读以利沙也有一个
以前的人的啊生的儿子也复活了，圣经里头也复活，耶稣在地上也叫人复活了，那个拿因的寡妇的儿子也复活了，所以这些都有复活的啊，彼得也要那个、啊、复活了，路加也复活，是不是？那么现在多加也复活了，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就看这些复活的人，那就实际上就不算他是死了，为什么呢？他还在世界上活，还活在世界上。那么那一个死是一个就是睡了，是暂时的情况啊，暂时的。所以主耶稣说拉萨路睡了啊，他是睡了啊，不算死了。好，现在我们读十九节，因为这里十八节呀、啊，他是住在耶利哥啊，这个西底山人呢在耶利哥。十九节啊，耶利哥城的人就对以利沙说了，这城的地势美好，国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疏而漏，因为这个城是受过咒诅的啊，受过咒诅的。伊丽莎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拿庄严给我，他们就拿了一瓶汤，他出到水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主不生产。啊，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耶利哥，以利亚是带着他到耶利哥，耶利哥是一个咒诅的地方，那么也就是告诉他在这里他应该有工作，应该有侍奉，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应该把水源治好了啊，他做了这样一个侍奉的工作。以利沙这个先知和以利亚不同，这个先知一生就是做很多好事，别人一求他就给他做啊，都是做很多很多的事，好事就是把恩惠带给别人啊，带给别人，只有一件可能我们读啊，他是那一件是有用的。现在我想我们还可以把第四章读了，好吧？我们再读第四章，我们请马友仁讲公益的这个，你可不可以读？
可以，
可以哈。那请各位。
第四章，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伊丽莎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心里也很话是你所知道的，现在又再主埋，那是我两个儿子的母子。”伊丽莎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比你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听你中人说，就空气你不要少见，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夫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不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一日，伊莎走到寺内，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死后，伊莎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毯。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一夜，伊丽莎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伊丽莎吩咐仆人吉哈西说：“你叫这苏妞妇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站在伊丽莎面前，伊丽莎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伊丽莎对仆人说：“救主当他为做，当为他做什么呢？”吉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也老了。”伊丽莎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伊丽莎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 妇人各然果然怀孕，到了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分为以利沙所说的。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起，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下午就死了。他母亲抱他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苦叫他丈夫说：“你叫一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初，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妇人说：“平安无事。”于是赔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妇人就往家里赶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对仆人基拉西说：“看哪、啊，书面的妇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上去伸着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妇人说：“我何曾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喜欢我吗？”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缩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要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就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就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伊丽莎叫基哈西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伊丽莎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伊丽莎脚前伏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伊丽莎又来到基甲，那地中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们做熬汤。有一人去到田野闲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株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有一个人去巴利沙拎下来，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二十个，并有新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妇人说：“这一点，这一点岂可摆给一百人吃呢？”伊丽莎说：“你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猪你必吃了还剩下。”妇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谢谢。这里又有伊丽莎神经的他神迹，第一节到第七节，每一个先知的门徒来哀求伊丽莎，就说他的丈夫死了。这个先知的门徒是敬畏耶和华的啊，伊丽莎知道这一件事情，那么他签了债，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啊。所以我们看在当时，敬畏神的这个先知，
的门徒，他的生活也不是很舒适的，他还要欠债，还有欠债。啊，所以我们就觉得，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那不一定他的生活就是我们想象的是很好的。啊，好的，我不知道上次我们有没有交通说到保罗，啊，保罗，你看他的生活，保罗啊，常常挨饿，啊，常常挨饿，常常没有吃。保罗呢，而且他是亲手做工啊，他保罗是带着职业在那里侍奉。他是织帐篷的，他亲手做工，不但亲手做工赚来的钱还要供给他同行人的需要，就是可能提莫太也要用一点要吃饭，提多也要吃饭，那些还要供应他。那么他虽然供应保罗，但是神供应他，啊，他需要的时候神就给他多一点，这个织帐篷的人就多一点帐篷吃，那么他又要侍奉神，还要织帐篷。啊，我想这就是一个圣母圣的人他在神里的情况啊，神里的。所以保罗有的时候他当然是没有饭吃，他握手啊，握手肌肉啊，这个我想我们在读保罗的这个书信啊，这是很清楚的啊。哥林多后书啊也提到这方面，腓立比书也说到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先知的门徒他也不是很富裕，所以就在主要问他收债，那就要他的两个儿子去抵债，他们叫做罗夫。在这个时候米利沙就问他，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就是怎么来，你要还债，你现在需要的钱，那么我应该为你做什么。米利沙也没有钱啊，米利沙也是没有钱，所以他说我家里啊除了一批油之外什么都没有啊，只有一批油。那么米利沙就告诉他，你就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你要多借一点空的器皿来，不要少借，越多越好。当然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能他就按照米利沙的去借了一些，可能又借了很多啊，又借了很多。第四节，他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就是不要有别人来，你就把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啊，于是妇人就离开营地上，就回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就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那就是借的器皿借的不够啊，如果你再借，你还有。问题就是有空气，一定要有空的气，没有空的气就不行。好，于是他就装了很多的油。第七节，装了这么多油摆在家里怎么办呢？他又去问伊丽莎，伊丽莎说你可以拿它去卖嘛，卖了这个油去还债。那么这个意思是有属灵的意义啊，这个意思是有属灵的意义。那么油我们知道是指着圣灵说的，油是指着圣灵说的。这个原则，神的圣灵只能充满虚空的器皿，就是你必须把这个器皿倒空。如果这个器皿不空，神的灵就不进去。那么我们今天要仰望神在我们的身上，圣灵能够充满我们。我说的圣灵充满不是在外面的浇灌那一种，那种是外面，因为我们曾经说过这个问题，圣灵里面有两方面，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我们是说它里面的，就是你充满了圣灵的能力，你在圣灵里面充满了信，充满了爱，你充满了神自己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天天你的里面是满的，圣灵在里头是满的，神的话一直在你里头是丰富的啊，你有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你要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首先一个你要倒空自己，倒空自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虚空的器皿，因为我们这个人啊常常自己都是装得很满很满，就是我有我的打算，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一些的想法，因为这些东西把我们整个人都占满占据满了，圣灵就没有法子来做工。 现在唯一的就需要虚空，那就把我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我在这里面倒出来，我把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打算、自己的喜好，我都倒出来，所以我一个我都不要，这样我成了一个虚空的，所以我求你来充满我，求你自己来到我的里头，你做主，你来计划，你来管理。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需要的，就是这一个。所以什么人能够把自己倒空了，那么你就看这个人在主的面前，主的同在就是非常的明显。那么什么人他自己太多了，什么都是凭着他自己呢，神就没有法子在他身上做工，所以就需要虚空倒空我们自己。那么这里也不是说我们一个人，你看我们一点什么都不做了，好像我什么都没有了啊，什么计划也没有，打算都没有了啊，我天天就是空空的，是吧？应该做了，我都什么不管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自己有一个计划，你自己想让你做的时候，你就把你这个计划交给主，那么就是证明你这个人的心是在主的面前，你不是凭你自己在哪里做。你在那里祷告是吧，我到底该不该做，我应不应该这样做，你在主面前，当你这样到主的面前，你说主啊，如果你不愿意我做，我愿意放弃啊，我愿意放弃，我就不做啊。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也常常有这样的态度。那么我最近啊，就是星期六的下午我去深圳，所以我就回来啊，晚上去。那么去的时候，我想啊，星期六和星期五是吧？这个过关的人很多很多啊，过去我都是很长的队，我心里实在不大愿意去。但是呢，因为要带书过去，还有衣服要带过去，所以我就说一定要去一次。如果不去呢，这个队的太多了，那么我就在深圳祷告。我说呢，我是绝对要去。但是我有一个态度，我说神在你面前，我说随时你可以禁止我，我都没有意思。随时你禁止我，我就不去。我说你用什么法子禁止呢？因为怕我不听你的话，你在路上你拦住我吗？对不对？很多办法，神都有办法。如果你拦住我，我就不去了。啊，我在神面前有这么一个心，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心，神啊，我是按照这个事情要去做。就是我能不能够做，你许不许我这样做，现在我把这个祷告交在你的面前，我的心仰问，所以我一路走路我就在那里回到主面前走，问主走不走，我是在往那里走了，这个方向，如果你不行你就拦住我，我马上就回来啊，我就在主面前。所以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个态度，但是非常感谢主啊，我让别人去啊，一点罪都没有判，新娘回来也一点都没有，原来才一两个钟头，而且那里去我和有些弟兄啊还有交通啊，这个弟兄啊他就给我有个计划啊，他们三弟兄在哪里啊开一个牙科诊所啊，他们现在要想请人来和他们合伙来做这个牙科的这个诊所，交给他们做，他们来分产，你想这样做，他说你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他说请你为我们祷告这件事情。他说完话以后啊，我就回到主面前给他们祷告，不是神他对你交给主，马上主的话就来了，那么意思就告诉他们做他们是可以做，但是你点他的心不能离开主，你怎么做都可以，但是你的心不能离开主，不能说有一天你把钱赚很多了主就不要了啊，好像我里面就是这样的话来了，我还没有告诉他你明天我还要过去啊，你还要过去还要和他们还有交通，那么我想这件事情呢啊，里面就是很清楚了。那么我就觉得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跟随神的人，你要随时有个准备，把你的计划放下来，你千万不要说我非这样做不可，可能你这个计划不一定是最好的计划，神有计划比你的计划更好，所以你就准备放下你的计划，如果是神允许你做，那么你就大胆的去做，你有这个计划，你因为你祷告了你去做，
如果神不允许你做，你说神随时准备放下，你这个就叫虚空的啊，虚空的。如果你说神我非这样做不可，你必须你不要我说我要做，那么现在呢你就给我安排照我的意思成全，我想没有这样的事情，好不好？没有这样的事情，好，我们基督徒就是啊、应该是这种态度哈。那么下面第八节啊，伊丽莎就到了苏念，这里有个大大富的夫人，就是这个人比较有钱，那这个夫人强留他吃饭，他一般都不会去的。哎，一个基督徒，一个侍奉神的人，活在神的面前，一般别人要对他怎么样啊，或者要请他吃饭，或者要这样，他都是不去受这个恩惠，除非神在那里引导他。啊，所以在神那里嘛，他也不会说我现在没有钱了，你拿点钱给我，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要奉献，没有这样。他所有的他都是神要，他不会问人要。所以伊丽莎他从这个大夫人门口过的时候，他是强留他，一定要留他。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是个神人。伊丽莎没有感觉出来，啊，他是因为神人的缘故，他把他留下来。所以伊丽莎以后每天从一次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那么以后啊，这个妇人对她丈夫说，我看这是个神人，我们在家里啊要给他预备一间小楼，盖一个小楼，专门给他盖个小楼，放上床榻桌子椅子灯塔，他来到我们这里就会住在其间。我想这一种是接待啊，接待的工作，这是很好的工作，也是我们做的工作。但是你看你的接待一定要接待一个神人，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圣洁的，你知道这个人他是在神的面前啊，或在神面前的人。那么我们都是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接待这种人，最后因为我们知道神与他同在，那么我们接待他，许多时候我们会从他那里听到神的话啊，能听到。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告诉提摩太，那叫做清心啊，祷告处的人，他们要一起侍奉。我们呢，可以把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去读读。第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什么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所以我们第二章的二十二节啊，听我讲后述不是前述。那么这里有一点，就是我们知道有的人他在那里追求主，的确是很圣洁的啊，清心的在那里祷告，这种人我们要和他一起啊，我们要找这种人，你千万不要找错了啊。如果找错了，他不是一个清心祷告主的人，你找错了，那么你就会受他的影响。所以我们找到这种的人，我们就要和他常常的在一起追求啊，追求公义啊，追求信德，就是信心啊，信德是信心，爱，仁爱，它翻成中国翻成就是爱，和平就是和睦啊，我们要追求这个公义、信心、爱和和睦啊，要追求这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妇人她看见了伊丽莎，她看见她是一个神，还有神的同在，所以她就给她安排了。所以有一天伊丽莎来到那里，就纪念那楼堂屋，伊丽莎就叫她的夫人基哈西来，就说你叫这苏念妇人来，她就把夫人叫来，夫人站在伊丽莎面前。伊丽莎就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今日你费了许多心思，我肯为你做什么？你向王和元帅有所求的没有呢？因为伊丽莎是神人，向王向元帅啊，他说你有没有向他们所求的？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 安居没有事。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也向王没有什么求的啊，向元帅也没有什么求的，我在这里相安无事。他是一个大富，也是很丰富的。那么对于神人，他费了这么多的心思，他主要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愿意和他在一起啊。那么能够听到神的话，能够闻到神的祝福，我想他是这一个目的。那么因为他们提出要求，以利沙就说我们当为他做什么？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老了，所以施母姐他再把这个妇人叫来，他就告诉他，到明年的时候你要包一个儿子。这个妇人就说你不要欺骗欺负我啊，因为我并没有求这一个，虽然我丈夫老了，我现在是没有孩子，可是我没有求孩子，我的生活能够过去。当然我想这个伊丽莎知道，如果他能够有一个孩子，他一定是很高兴啊。可是因为没有孩子，他也没有向他求。好，那么这样呢，十七节以后他果然就生了一个孩子，明年的这个时候果然生了。十八节到二十四节，那么这个孩子啊慢慢就长大，有一天呢，他就对他父亲讲，他的头就说到他的头头痛或者头有问题，然后他母亲啊把他抱在母亲抱起来，一直到中午的时候他就死了。二十一节，他母亲就抱他上楼放在火柴堆的床上，没有告诉他的丈夫，他就去见神人，预备门他就见神人了。那么见神人，二十五节，妇人就往加米山去见神人。那么加米山是一个山，那里不是人住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一个山洞。那么一个侍奉神的人常常都有他的加米山，就是一生亲密的地方，一生交通的地方啊。伊丽莎是在那里等候神的话，在加米山亲近神。加米山就是远离这个地上的很多嘈杂的声音，很多俗世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我们的加米山。当然加米山的意思不是说你非得到哪个山上去，还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加米山。一个，我们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或者我有一个房间，我可以安静在那里读圣经。另外一个加米山就是我们的灵，因为神是个灵，带他的用心灵的同时，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灵里头去听神的话。那么二十五节，他就去找神人啊。那么远远的，伊丽莎就看见他来，就要接他细说，你去问他平不平安。他说平安，好像没有事是平安的。那么既然平安，为什么来找伊丽莎呢？那么就是说他有信心，这个分有信心。所以在第二十三节的时候，平安无事，哈哈，他没有告诉他他这个儿子死了，他告诉他丈夫平安无事，我去找他是平安。好，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啊，他把他的脚可能抱住。基哈西是伊丽莎的夫人，你就要把他推开。伊丽莎说不要推开他，他说没他，因为他心里很痛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是谁。那么一个侍奉神的人，神也有时候要把很多事情向他隐瞒起来，他隐瞒不一定每一件事神都会告诉他，神都隐瞒。但是隐瞒的时候，他只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求问神，神会告诉他啊，神会告诉他，神不是说要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神会告诉他。因为神做事告诉一个人神的做法，乃是说神需要你做的时候，神的话就来。神没有需要你做，神不一定把话告诉你，就是当时没有让你做，神不一定把话告诉你，不一定告诉你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 工作的开头源头是神，神如果需要你去做什么事情，神会告诉你他的事情，神会告诉你你要去做，神没有告诉你向你隐瞒，那就神没有让你做。但是如果有什么事情你去求问神，神还能够把事情告诉你啊，神会告诉你。所以一切的主动权是在神那里，而不是在我们这里。所以当我们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不能乱说神的话，千万不能乱说神的话。所以你必须有话语再讲，你有话不讲。所以我们看以利沙是遵守这个原则，神隐瞒他，他就不能够随便去说话，随便去做，一定要神有话再讲。所以神说，他说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之事。二十八节，妇人就向他说：“我何尝向我主求个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负我吗？”这个意思说，你给我一个儿子，你我告诉你不要欺负我。现在你要把我一个儿子收回去，这个意思说你怎么要欺负我吗？啊，这个儿子已经长大了，现在你就把他要领都去了。他就问他，以利沙一听这个话就懂了，他就知道了，他就让他的夫人去。可是这个妇人。三十年他不愿意，他是要伊丽莎自己去，因为他相信伊丽莎，他不相信他的夫人，这个伊丽莎就去了。那么我们看基哈西去还不行啊，基哈西又行。那么下一章呢，我们就看基哈西的证据有问题啊，不是有问题。好，那么所以伊丽莎就去了。那么伊丽莎去就把这个孩子救活了，然后交给他们母亲。那么我们看那么他就抱去了啊。那么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这里又有一件事情，就是先知的门，那个时候有饥荒在吉甲，先知的门徒啊，他们吃了有毒的东西，那么以利沙他们就解毒了，解毒。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啊，他们只有二十个大麦饼，给新的穗子送给神人，这是送给伊丽莎，伊丽莎就给他众人吃。那个时候有一百个人吃，看来伊丽莎可能有这收门徒，那他是收门徒，那也可能就是那些先知的门徒跑到他这里来了，他也养活这些人。这个他们就说这个不够吃，伊丽莎说，你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把吃下。这是神有话对他讲啊，神有话对他讲。所以当那个妇人去求他的时候，苏念的妇人去的时候，先知耶和华把这件事情向他隐藏了，妇人一跪在他的面前一说这个话，神就对他讲，他里面就清楚啊，他的儿子死了，就跟他一起去了。那么这个有毒的这个花，他也给他们解毒，也有神的话啊。所以他不是说随便说你拿一点面来我上的沟通，不是这样，都有神的话在那里做啊，都有神的话。好，我想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伊丽莎一开始就是油的问题，油充满空的器皿，他在那里做。以后我们就看见他就死人复活啊，又看见他解毒，有毒的东西他把毒给把它去掉。最后我们看见这个粮食不够了啊，不够吃，他能让他吃，神就借着这个神奇在这里做。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出以利沙这个人，这个门，这个先知，他做的都是帮助别人的好事情，都在这里帮助，所以用他来帮助许多的人，帮助许多人。所以感动他的名啊，并不少于以利亚的名。以利亚死人复活，他也死人复活，他是饼能够让一百人吃饱，那么就是说生命的粮他在那里供应啊，油他也在那里供应，有毒的东西他能够把它除掉啊，你把它除掉，死人他可以使他复活啊， 时候开始了。所以神在当时在以色列中间是大大的在用以利沙，大大的用以利沙。那么以利沙一定有一个原则，他这个人一定是神所高的，神拣选的。第二个，他一定有他的加底山。第三个，他一定要跟随以利亚走这一条道路啊，从头他就定义要跟以利亚走这一条道路。这个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啊，所以人碰见他就觉得他圣洁，人碰见他就觉得他是神。所以我们这基督徒今天当我们在这个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让人看见我们，就摸着神的圣洁，就看见神的公义在我们的身上，就看见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就看见我们的信心就跟一般的人就不同啊，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见证在你面前。那么我们要有这样的见证，就必须我们是一个倒空自己的人，倒空自己的人，随时准备放下我自己的一切，不让神来就指引我们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成这样一个人啊，这就是神所需要的。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是读到第四章。那么如果主允许，那么我们以后我们从第五章再读起，再读起，可能以后我们就要读到五六七三章。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听了啊，听了，那么我回来我再听，我们再有，好吧？嗯，好，我们现在有点祷告。我们说，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经历这个聚会过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每一次都在哪里带领我们。虽然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停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把这一件事情切切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是吧？如果你允许我们这样的聚会还能继续，就求你的旨意成全。但是主不照我们的想法，乃是照你的旨意。而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求你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我们自己的加底山，让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断的和你有亲密，所以让我们随时要准备放下我们自己的打算和我们的意思，而我们呢是要遵循你的旨意。我们主给我们这样一个心，让人能够从我们身上摸着你的圣洁，摸着你的公义，摸着你的爱，摸着你的见证，你的摸着你的活路，摸着你的自己。我们主怜悯我们，但愿我们有一个生活是倒空自己的生活，但愿我们有一个生活是被你的灵所充满的生活。我们的主怜悯我们，请你听我们的祷告，纪念我们今后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